彼得后书是一个
不是很简单的书，
也值得我们 一读再读。而且呢，真的，你要是真的很追求圣经的话，到底在讲什么，那你就会很认真的。那今天有一题净身作业，我要求你啊，从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要求你用白话文把经文的意思写出来。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你真的把你所知道、你所学习到的，然后呢，重新用白话文把它写下来。以后呢，你天天不要讲天天哦，你时常读，你会发觉到会很不一样。然后再加上呢，我们今天会讲到一个操练的方式，这个操练的方式是给会讲方言的人。如果你不会讲方言的话，那大概威力只有一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在看到那个彼得后书前面第一章十一节，前面十一节，你会发现到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信息。那这个信息呢，重要到一个地步呢，我自己教会礼拜天我也会讲，因为实在是太重要。其实我在过去几天当中在准备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发现到，哇，我怎么以前没有发现到有这么多珍珠宝贝在这里面。那现在查完了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会觉得带着一颗非常敬畏的心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所以我也感觉到很荣幸哈，能够在神他的道理上面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一起长进。好，那么我们呢就直接进入到哈，我们上次呢是从第三节讲到第五节哈。我上一次因为要出去度假哈，所以呢是讲了三节哈。那么很快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讲到敬虔的事情啊。这个敬虔的事情呢，在第三节他是这样讲啊，正如因为哈。神的神人 Dunamis 低的能力哈，这个低的能力就是你参加恩高聚会的时候，那个恩高降临在你的身上，你的手会麻麻电电，还会发热，那个是圣灵的恩高在你的身上降下来哈，有的是从头，有的是手指头，有的是脚啊，好热啊哈，有些时候会有不同的那种现象，你觉得腹中可能一直流出活水的江河，啪啪啪啪啪啪啪，然后有时候会动啊，有时候会发抖啊，这一些是恩膏在你的身上。但是在恩膏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不是注意到你的那些的感觉，然后你要注意到第三节讲到，他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情赐给我们了。那我们讲得很清楚，从我们火传学院的还有我们自己教会的人，你很清楚，当我用这个蓝色的字在经文上面的，那表示是天上发生的。他这里讲说，已经将关于生命敬虔的事情，透过 Dunamis 圣灵的大能浇灌在你的头上，浇灌在你的身上。然后呢，你说你感觉到是么热热麻麻的，哦，很好很好，你觉得很快乐。可是同时，上帝把这个生命的能力浇灌在你身上的，是关乎你生命上面跟敬虔方面的事情，你已经有了。那你可能讲说，奇怪，为什么每次恩膏聚会完了以后了，我的生命还没有改变？那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上帝给你的是天上做成的。你现在要在地上自然界做什么？你就是要用信心。什么信心？你的盼望，上帝，你已经做好了，所以我有信心可以做成你命定我要成为的。所以这个观念在很多的人研究圣经的里面搞不清楚啊。 就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已经又上位，已经的是天上灵界做成的，那就成为你我的信心。所以你看见哦，原来我是一个圣洁无瑕疵的，然后再看看我的自然界，哦，我现在还是这么污秽，但是我就有信心了。因为什么？因为天上上帝已经做成了。你说你怎么会看见？你的看见，你的信心的看见，是因为神的话。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 Your faith， 你的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这也就是我们读圣经你一直要清楚明白的，你的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不是从传教人的话来的，是从神的话来的。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那这个地方很注意哈，神用他的荣耀跟美德，也是美德也是神迹意思啊，他来呼召我们。所以另外一方面来看，你跟我被呼召是要有神的荣耀，是要有神的美德。所以在这个地方第三节，其实啊，你如果去看第二章以后，他讲到很多的假教师，很多的假教训，他们对道德，他们生活没有什么神的荣耀，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神的美德的。所以彼得在那边非常非常非常的着重，我们被呼召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是要彰显神的美德，彰显神的神迹。所以呢，现代中文版他说，哎，这恩赐是借着认识那位呼召我们来分享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美善、善德的上帝而得的。所以你得到这些东西，是上帝愿意跟你分享。他跟你分享不是说你有就好了，不是，他是跟你分享，是要你成为一个神荣耀的器皿，是要你成为一个有上帝荣耀美德，就要在你的身上，你是被这样呼召的。第四节，因此也是借着 go through， 他已将这又宝贵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这就是应许赐给我们，要我们成为有神的荣耀，有成为神美德的基督徒，让我们脱离了世上的情欲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那这些都是在天上做成的。你说你在地上，你还是常常受到这世界的影响啊。有些时候你看一个报纸或是看一个电视新闻啊，气得要命啊，那你还是有从世界情欲来的败坏。你要有神的性情，你要从神来的智慧。现在的新闻有很多都是假消息哈，当然有神的智慧，我们要去问上帝啊，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哈。有些的时候呢，你不要被新闻报道搞得很生气哈，那个会挑动起你情欲上面的冲动。你现在要问的上帝，我们有上帝的性情，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么宝贵、这么大的应许，也是透过 dunamis 神的大能、第一的能力给我们的。这么大的应许，脱离情欲的败坏。所以弟兄姐妹，你领受恩膏啊。还是我们用这个金香炉哈，我们用恩膏四重奏哈，领受这一些的第一的能力，是要脱离情欲的败坏。这个是生命的恩膏啊，你要参与耶稣基督的性情，耶稣基督的宝贵的属神的性情、美善、德性，要分赐给你给我啊。透过 dunamis 第一的大能要给你给我啊。所以呢，彼得他讲，他说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要分外努力殷勤啊。那这一点呢，就把很多我们基督徒神学观念就打破了。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朋友，他们还在说都是上帝做的，我只是领受就好了，我领受我就有了。可是彼得不是这样讲的，彼得是说你要殷勤、分外的、格外努力的、热心的、 勤奋的做什么？加上德性啊，有了信心，你有了信仰之后呢，你要加加加加，不是从外面加进去的，加是从里面生出来的，长出来，长出来，长出来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上帝透过第一的能力 ，dunamis 恩高，给了你，你什么都有了。但是你这个什么都有了，你需要格外的努力去把它长出来，长出来，而不是像有些的弟兄姐妹说，我都是上帝做的，我不必做什么，我就等着就好了，上帝没做多，我就什么都没有了。不是，这不是彼得讲的，彼得说你要勤奋的，热心的，格外努力的，要把它长出来，因为这些上帝已经给你给我了。他的美德是什么？这个德性哈，就是优秀的品性，至善至美的神性，甚至神机神能力的彰显。他是正直的，他是有道德勇气的，他是高贵的，而且你的行为是被人称赞的。你要对这个德性有一个很基本的认识。那德性出来了，不是停在这里，还要再继续长啊，长知识。这个知识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讲的知识，这个知识是那种事情的理解、知性上的掌握，而且呢是一个有经历的认识。弟兄姐妹，这个有经历的认识，在不对圣灵开放的教会，他们是不会讲的。他们认为知识都是理性上面的知识，不是，因为这个认知、这个知识、这个啊，都是有经历的认识。第一代的使徒他们写这些书信，后来变成圣经，都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经历把它写下来，他们的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是有经历的认识。啊，今天我们在学习，你也是要有经验上面的认识。在这种经验上的认识，意思就是说，当你知道有这一些美德啊，你就会更加的有经历上跟耶稣基督你的认知、你的认识活出来，是有信心它是有行为经验的信心。你的信心就已经不是那种死的信心了，你是真正的有经历，那个经历会越来越多。接下来呢，我引用了大卫鲍森呢，他在对彼得后书讲的这一段话里面，他画了一个图哈，那我称之为信心进入美德的阶梯，也就是需要分外热心殷勤的追求这一些已经给你我的，这些都是神的 dunamis 低的能力已经给你了，你要尽心尽力的去追求把它长出来。你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信心，因为信心是所有一切的根本，对不对？你已经悔改了，你已经受洗了，你领受圣灵了，你有这个伟大的信心做根基，对不对？这个信心也是上帝给你的，透过你接受耶稣基督啊，丰丰富富的浇灌信心给你，然后呢，你要开始发展。总共有八项，信心是第一项，第二项是德性、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跟爱，这一些总共八项，是你我要竭力追求把它长出来的。如果你没有长这一些，彼得他在第十节讲到，你也可能会跌倒。所以在最后呢， 我们到达这个地步以后，你会进去神荣耀，丰丰富富，很荣耀的进到神的国里面去。待会我们会讲这个什么样子丰丰富富啊，那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希腊原文的意思啊，原来是有人在那里唱诗班跳舞在迎接你，是那么样子的丰丰富富。所以你进天国的时候不是悄然无声的，是在那边大家热烈拍手欢迎啊，啊，刘义仁啊，啊，某某某啊，哎呀，欢迎啊，进来啊。甚至呢，可能我们的神呢也是跳舞啊，在那边很高兴啊。在西班牙书三章里面，他讲到我们的上帝他默然的爱你啊，他跳舞哦，太棒了，我亲爱的儿子女儿啊，等你很久啦。他是这样子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但是如果你怠惰的话，懒散不结果子，那你就往下去了。如果你跟随了错误的教导，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彼得后书一直在讲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你不要跟错人，你要清楚明白他在讲什么，你要分外殷勤追求这已经给我们的你的呼召，你的拣选，是你我要负责任坚定这个呼召跟拣选。 你会觉得很奇怪，跟很多的其他的神学观念好像不太一样哦。神拣选你的，你就一定会信耶稣；神拣选你的呢，你已经得救。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在彼得后书这边讲了，完全不对，完全不对。是你跟我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人，你要主动的把你这一些生命德性的阶梯一阶一阶一阶的长大，不然的话你跟错人，你很可能就沉沦，你的旧恩都不见。我告诉你，我不知道其他的神学他们是不是有没有好好的读彼得后书，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彼得后书他讲的斩钉截铁，你没有办法不去正视他在讲的事情，就跟犹大叔讲的一样。我们的救恩，如果你不很严肃的对待的话，你在跟自己的永生开玩笑。那弟兄姐妹，我们待会最后的时候，我要带领大家，我们一起来操练，我们一起来求神帮助我们长出这一些的果子来。我们有学过圣灵的果子，但是除了圣灵的果子之外，我们看到这些圣灵的果子有一些好像很像啊，但是呢，那是保罗写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圣灵的果子，那同时还有一个彼得写的生命的果子，那你觉得呢？我们待会来看哈。好，我们来继续下去。我们今天开始讲，从第六节开始。有了知识，是一个经验上面的认知哈，也是一种科学理性哈。因为这个原文这个知识呢，是 gnosis， 就是诺斯底主义的 gnosis， 经验上的认知，科学的理性，奥秘的知识哈，要加上节制，节制加上忍耐，忍耐加上前进。OK， 所以呢，你从一个德性上面，你正直，你有一个道德上面的勇气啊，你看见不对的事情呢，哎，你就要站出来说，哦，这个不对，这个跟我的上帝说的不一样，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贪恋，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等等，这一些是你道德上的勇气，你一定要说，this is not right， 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生出来的知识是一个经验上面的知识，而不是一个科学的或者是理性的，那我们是有感性的。从经历当中你要生出节制，不会放纵自己放荡败坏哈。我们知道呢，有一个 职业啊，叫做律师啊。其实律师是最会玩弄法律的，就叫知法犯法，他们会钻法律的漏洞。那么你知道你有这些知识呢，你就会转向怎么样让自己最为有利的地位，但是这个不是从一个神性里面发挥出来的。我们面对上帝啊，有错就是错，你不要再去辩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赶快承认，主是我的不对，求你赦免我。上帝喜欢谦卑的人，抵挡骄傲的人。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对于文士法利赛人他是非常痛恨的。他花了马太福音23章啊，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啦，有祸啦，有祸啦，7次啊！你要知道，上耶稣基督是非常愤怒的，知法犯法，专门钻漏洞。不要跟他们辩，你还是赶快跟上帝说，我有罪了，请你赦免我。这个就是知识上你要有节制啊，哎，你不要这个啊，你不节制你就完蛋了。那节制就会产生忍耐，忍耐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忍耐呢就是坚持站在神话语上面不退让，你坚持什么东西。忍耐啊，跟我们一般的理解不太一样，然后也长出敬畏神的圣洁。有了敬畏神的圣洁，要加上爱弟兄的心，但是这个爱弟兄的亚兰文讲说是一个怜悯，包括忍耐，包括饶恕弟兄姐妹啊。他跌倒了，我们不是在说，哎呀，他跌倒了，上帝你把他解决了，而是我们怜悯他，给他机会。我们不知道他将来会怎么样，但是他跌倒了 ，OK。那弟兄姐妹，你跟我不是没有论断审判人的权柄，我们只有给他机会 ，OK。但是保罗也说了，某一些人他自称是弟兄的，却是行淫乱的，去咒骂人的，你要跟他怎么断绝关系？因为怕他的灵会转移给你。好，我们讲过灵转移的问题啊，灵转移其实在教会里面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要脱离很多那种不对的灵对我们的搅扰，常常要用宝血洁净。真的，你在一个场合聚会里面，你常常用耶稣基督宝血洁净。但不管怎么样，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哈。我们要原谅他，饶恕他，给他机会，求主给他机会 ，OK。但是这个手足之情，这个爱不是 agape 哦，不是哦，它是 Philadelphia。这个 Philadelphia 是美国东岸有一个城市叫费城啊，也就是圣经里面7个教会启示录7个教会里面的菲拉铁菲啊。那个菲拉铁菲就是爱弟兄。手足之情，手足之情之后才是再加上爱。这个爱呢，众人的心呢是和合本圣经把它放上去的，可是原文没有了，原文就是一个字加上 agape， 这个爱是 agape 的爱，那 agape 的爱才就是耶稣基督讲的彼此相爱的 agape。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在这个阶梯当中，我们再回到这个阶梯当中哈，你真的看到哈，最后这个爱是爱加倍的爱 ，agape， 爱加倍，那是最伟大神圣的爱，是神的爱，是耶稣基督叫你跟我要彼此相爱的爱加倍的爱，不是爱弟兄的爱，爱弟兄是肢体之间。像手足之情啊，弟兄姐妹好像我的家人一样，那样子的爱，那个是跟爱加倍是不一样的。这个爱加倍呢，甚至是爱你的仇敌的，就是说你要爱你的仇敌啊，那个爱，这个爱是爱加倍的爱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是有分别的啊。那这个爱最好开始的时候是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全世界教会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你有了这样子的爱加倍的爱以后，你才开始去爱不是信耶稣的人。当然你说传福音给不信耶稣的人可以，但是你要跟他们讲爱加倍的爱，我告诉你，你要很有智慧，因为有很多的人他会利用你这个爱加倍的爱让你搞不清楚。所以弟兄姐妹，你如何达到这个爱加倍的爱，你下面还有一大段的东西你需要学习的。所以彼得听到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爱加倍 agape， 彼得在他写的书信当中，哦，要达到这个爱加倍的爱啊，要我心里面有德性啊，知识啊，节制啊，忍耐啊，前进啊，爱弟兄啊，最后才是爱加倍 agape。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一直在寻找一件事情，什么样才能够让教会里面有彼此相爱。我就说你们开始要先彼此祝福，所以我们根基课程第一个就是启示性的祝福，对不对？我要彼此祝福，从彼此祝福开始。但是我告诉你，真正要达到彼此相爱，它下面有七项东西成为它的根基，你才能够达到爱加倍的爱。彼此相爱的爱，爱仇敌的爱，而根基在下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彼此相爱容易啊，容易讲啊，我的意思啊，大家做到不容易啊。OK， 好，在这个地方，这个加上呢是付出哈，啊，是不是从外面的，是从里面长出来的，一层一层一层长出来的。那基督徒在这个地步上面啊，你不能够停的，你要一直长大。所以，对于一个真正认真的基督徒而言，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断的长进当中。保罗说，我不是以为得着的，我只有一件事，望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的，忘记背后以前的失败，也忘记以前的成功，你就一直往着标杆，耶稣基督在那里等着我们。这是保罗说的。但是彼得呢，你一定要长大，要加上去，加上去是从里面长出来的，你不能够自满的，你千万不要说，哎，我到了，不错了，那你就太骄傲了，你要更上一层，更上一层，一直要达到爱神爱人。好，那个爱加倍 agape， 爱加倍是爱人跟爱神，就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五章的信息，你要爱神爱人。那个地方一下子跳到爱神爱人，但是彼得他是非常实际的。彼得他说，你有一阶一阶一阶一阶一阶慢慢来。所以弟兄姐妹，你真正的要有彼此相爱的教会，我觉得牧师就要开始教导这些东西，什么什么叫做德性，什么什么叫做知识，那这一切都是跟耶稣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是，就光这一点，很少教会都在讲这种事情，很少教会在讲说，弟兄姐妹，你今天来到教会，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们的教会推行跟耶稣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很少教会这样讲的。很多的教会他，哦，你来了，感谢主，欢迎你啊，还是最希望的就是你按时候啊，十一奉献啊，到我们教会啦，或者是怎样啊，哦，哎呀，你来了，我可以服侍啊，我觉得有一些事工你可以去做啊，等等的。但是真正的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学习跟主耶稣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我们跟他建立关系当中，是可以透过服事来的。 你的服事里面，你才会发现到一些的问题，或是产生的摩擦，然后在解决的过程当中，经历上帝的爱、饶恕，以及他给你更多的能力。每一次有困难的时候，就是神让我们长大的时候。很多的困难，也许是神的管教，也许是神他要加添你某一些的能力。你要对苦难，要对不顺利的事情感谢上帝，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又可以更进一步了。你愿意把你的困难交给神吗？你愿意把你现在目前所遭遇到的生病也好，困难也好，人际关系不顺利也好，你有没有看见在这些苦难的背后有上帝莫大的祝福在等着你？你要有这样的看见，上帝不是随便来这个让你过得不舒服哈。上帝有很多事情都有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你越来越爱他，越来越紧紧的跟随他，他要加添你以前没有的能力。OK， 所以你一定要长大，有了知识 Gnosis 就是科学精神的知识，也是一种奥秘的知识。也就是说我读圣经的时候，哦 OK， 我们要有这种圣经上面的分辨能力，理性的分析啊，就像我们在意象课哈，我们的意象学哈，解释你的意象是从神来的，哦我看见这个意象，哦我要用理性来分析的。也就是在你的大脑当中呢，你的右脑是领受从神来的意象，但是你要用左脑的理性去分析，右脑进来，左脑把它解释，嘴巴讲出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做的。所以你的右脑接收信号，左脑啊解释出去，安慰造就劝勉人。OK， 所以知识重不重要？很重要。OK。但是同时你要追求神公义圣洁理性分辨，这些是不相违背的。我在说知识是经历上的意思，是基于经验上的认知，所以我们说哎，知识有包括感性上面经验上面的认知，而不是单单理性而已。因为现在很多人读神学院都是在理性方面啊，我对有一些人在读神学院的，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因为我记得在读神学院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读了很多神学著作，然后你忘记了读圣经。我们都是在讲说马丁路德怎么说，加尔文怎么说，施运里怎么说，某某有名的教父怎么说，然后忘了圣经怎么说。那我觉得现在要倒过来啊，所以我们在火传学院里面呢，我绝对不会去玩那些什么什么什么神学的，我觉得那些东西都可以丢到垃圾桶。你好好的读圣经，就像我们现在在读彼得后书，你真正的把每一个字很清楚的、深入的研究它，你发展这一套彼得后书的圣经神学，它在讲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你认真的读完了彼得后书以后，你会有一套从圣经当中出来的神学。所以其他那些奇奇怪怪的神学呢，你就不会被骗。特别在我们讲第二章的时候，你要特别清楚明白异端是怎么产生的。哈利路亚，感谢主啊。知识之后就是节制，那我们刚刚讲的节制，因为你不能自高自大 ，OK？ 那你要有自我情绪管理啊，你自己的欲望跟激情啊，特别是感官的刺激啊，像我们都会有感官的刺激啊，说话、 一不对劲就口角，啪，火花就蹦出来，然后就开始吵架，开始咒骂，开始咒诅。啊，这就是情绪上面。你看见你不喜欢的人，就噼噼啪啪啪啪啪猛骂；你看见你喜欢的人，哎，你可能就动歪念。啊，这都是很可怕的事情啊。我们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有很多的牧师跌倒了。我这样讲不是说我没有诱惑，我诱惑很多，但我们一样都要节制。所以你不管学识多高哦，你都还可能是情欲的掳物。所以你千万不要自高说，哎，我可以批评这个，哎，我可以批评那个，好像你自己都很清高，你不会有事。我告诉你，你这样想的话，你很可能就很容易就被掳去了。有些人为了要牟利，传讲假的教义，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啊，因为节制，不要让情欲拿走了你的信仰。节制之后呢，就是忍耐啊。那忍耐呢，这个字特别有意思啊。希腊字叫做 hupomone， 这是两个字，一个叫做 hupo， 就是在什么什么的后面，或者是通过 through。那 mono 就是坚持不放，连接于，那英文叫 abide， 叫 abide through 的意思就是说，我从头到尾呢，我就抓着不放，抓着什么东西不放。就跟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讲的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他就是用 meno 那个字眼表示什么？我紧紧的抓着枝子，要抓着葡萄树才能够结出葡萄来，才能够结出果子来。意思就是说，弟兄姐妹，你跟我们的节制不发生那种情欲的波动，我们就长出来跟耶稣基督紧紧相连。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话，耶稣基督说，爱我的必遵守我的命令，就是在这里。你爱耶稣，你一定会遵守他的命令，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忍耐。别人再怎么欺负你，别人再怎么说你，或者是毁谤你的信仰，或者是告诉你一些其他的事情来诱惑你，你是紧紧抓着耶稣不放弃，这个叫做忍耐。清楚明白这个忍耐，这个忍耐呢，跟圣灵九种果子的那个忍耐，那个原文字是不一样的。那个忍耐呢，有神学家说应该翻译成恒久忍耐，叫坚忍啊，叫做 macrothomia， 那个是另外一个字啊，不是这里所讲的 hupomone。 那他的另外那个圣灵九种果子那个坚忍，那个字眼的那个 intensity， 那个强度比这个还要强，那个就是忍受很多苦难的忍耐。但是在这个地方强调，我们对耶稣基督紧紧抓的，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可以是这样子的，紧紧抓着他吗？紧紧抓着他之后，就生出虔诚、敬虔、敬畏神、顺服神，是圣洁的意思。又有尊敬尊重的意思，所以当你面对耶稣的时候，你好像在一个威严可敬畏的神面前，你要谨慎自己的言行啊，你不能够随便乱来啊。你会注意到你是不是很圣洁。这种虔诚就是 godliness， 就是说我是不是很圣洁，因为神无所不在，他随时都在我的旁边，我什么时候都是敬虔的样子。这个样子不是给人家看的，这个样子是给神看的。这个敬虔在人 面对人的时候，你也是一个尊重人的，因为每一个耶稣基督的肢体都是神的儿女。约翰一书第五章讲很清楚，你是神生的吗？你是神的儿女，一定会爱其他从神生的儿女，你会去尊重他。所以不管怎么样，你也会显露出你的虔诚，你的虔诚。好，最后呢，爱弟兄，爱弟兄是 Philadelphia， 是情同手足的意思。那但是敬虔是爱弟兄的前提。如果你不敬虔，你不是那一种很虔诚的、很圣洁的，那你来爱弟兄，那可能会出问题，会有淫乱的事情。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事情发生，会友之间，还有会友跟牧师、牧者之间，这个洋人的教会，我们华人的教会都有，但是在彼得他的这种阶梯上面，他讲得很清楚，前进是爱弟兄的根本。你没有一个敬虔，你很难去发展正确的手足之情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最后你有了这种手足之情啊，就是同一间教会你比较熟悉的肢体，然后渐渐扩大其他教会的肢体，全世界的属耶稣基督的肢体，你才有爱加倍 agape。 爱加倍 agape 就是我们教会的名字，也就是所有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所看见的每一个爱字都是 agape。 那真正要达到那个彼此相爱的 agape，彼得他讲，我这边有七项东西你要先做到，你才有爱加倍的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有对神有爱加倍，对人有爱加倍，我们还早嘞，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 foundation 啊，我们这个根基都没打好，不要去谈论什么爱加倍的爱，我们自己先做好吧，好不好？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本段也可以用数学方程式来表达它的意义啊，比如说信心加德性才会有知识，德性加知识才会有节制，知识加上节制才会有忍耐，抓着耶稣不放，节制加上忍耐才会变成前进，前进加上忍耐就变成怜悯，就变成爱弟兄姐妹。那个爱弟兄姐妹呢，另外呢，我刚刚忘了讲，爱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在亚兰文的里面呢，亚兰文的里面它是在讲怜悯，在前面的这个地方，爱弟兄的心，它的亚兰文是怜悯 mercy，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有 mercy 怜悯，所以我才会用怜悯这个字。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事情，敬虔加上怜悯才会有爱加倍的爱。好，那我们很快的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第八节他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并且持续增长，你要记得这个和合本没有翻出来，继续增长啊，这个字是很重要的字，不是说你有这几样就完了，不是了，你还在长啊。所以就好像我们说这个学无止境啊，你是拼命在爬，就像保罗说，我不以为得着了，我是望着标杆直跑。我们没有一个基督徒敢说我到了，你还是继续不断的鞭策自己。很多的基督徒很懒惰，他以为信了耶稣就上天堂就算了。很抱歉，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读到下面几节经文，喜欢或不喜欢你自己决定，但是彼得是这样子劝勉那些收信的人，你们要充充足足有这几样，而且还要继续长大，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那原文注重持续增长这八项神已经给的恩典，使我们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他的伦理道德他的美德和其神性上面满了实际的经验上面的果子。说穿了，这个果子就是这八样东西，有信心的果子，有德性的果子，有知识的果子，有忍耐的果子，这八样果子在生活当中行出来，主耶稣近前的生命又和他美德的经验。如果不认识神的人，他就懒散，没有这些的果子，更不要讲说什么彼此相爱，没有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看从第八节彼得他的讲，你还能够站在那个地方就不动吗？现在很多的基督徒，你能够要求他每个礼拜读点圣经就已经很不错了，能够每天读圣经的人不多，能够每一次写刘牧师的作业的也不太多啊，我一直逼着你们写作业啊，为什么？为什么我一定要逼着人家写作业？我为什么笔记不给那些不写作业的？很简单，作业给你的话你也不会看，或者你看了以后你也不会去应用，所以我逼着你一定要写作业，因为逼着你一定要去想，逼着你一定要去反复的咀嚼，逼着你一定要长大，不然的话你会闲懒不结果子。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我还要找我们的助教帮你们改作业，为什么？就是不要让我们闲懒不结果子，你要真正的明白他在讲什么，而且你要实现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第九节，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然后弟兄姐妹在讲这些的时候呢，有些人会被冒犯了。比如说，哎，你没有这八样果子你是瞎的啊，他很不客气啊，只看见近处就是短视啊，好像近视眼一样，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到洁净了。亚兰文他是说他还在寻找如何涂抹他以往的罪，所以换句话说，那些没有长大的人，没有这些果子的人，他是眼瞎了，他还在到处讲说，哎呀我又犯了这个罪，主啊赦免我啊，我又这样子啊，主啊赦免我啊，我又这样子啊，怎样怎样啊，主啊你赦免我，你赦免我，你赦免我，你还是很短视的。对不起啊，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如果你的生命没有进展，没有长大，你的没有这八样的果子，你就是瞎眼，没有真正认识主耶稣基督，你还在徘徊在最终沉浮，你还在那里沉浮，你最多只是祈求神赦免你，饶恕你，赦免你，饶恕你，赦免你，饶恕你，还在最终沉浮，你没有长大，你没有看见我们信仰这些奥秘，你没有看见上帝其实已经把生命跟金钱的能力赐给你了，这上帝早就把这些信心也好，把这些德性啊，这些知识啦，金钱啦，忍耐啦，爱弟兄，爱阿嘎佩，全部都一股脑的都给你了，只是你没有去发展出来，你没有长出来。 你是瞎眼了，没有看到这一些，所以你跟世界没什么分离啊，你看不到永远的国度，你没有那个盼望，你只看见现在的国度。我在说这不是我讲的啊，我只是在跟你讲彼得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他说你没有这几样，你就是眼睛瞎掉了。彼得敢讲啊，他是使徒啊，现在的传道人不太敢讲彼得后书了。这段话第九节第十节，我告诉你第九节讲完了以后，第十节把很多人都定罪了。第十节他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更加殷勤去实行，那个去实行和合本也没有翻出来。我们的信仰是一条信主的道路，是一条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的信仰不是理性上的认知，你是生活上的实际，你一定要活出你的信仰来，因为信仰是一条道路。殷勤的实行，亚兰文加了几个字，以你们的好行为使你们所蒙的恩召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持续的行这几样，就永不会在某个时候跌倒。神的恩召跟拣选需要你跟我去坚定维持。第十节跟很多其他的神学有很大的冲突，有很多人就说这是上帝给的，上帝呼召的，上帝一定负责到底，谁说的？彼得就不是这样认为啊。彼得说你们要殷勤去实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拣选不坚定不移啊，这样的话你们就不会失脚了，就不会跌倒了，就不会半跌了。所以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呼召跟拣选是你跟我的责任，是维持它坚定不移。 OK， 你自己的信仰必须要进阶长进，否则的话你可能会跌倒。所以第一点哈，彼得再三说我们的基督徒要格外努力操练生命的境界，把神给我们的各样恩典发挥出来，结出与信仰相称的果子，如此才能够回应神对我们的拣选跟呼召，使他坚定不移。你的信仰是坚定不移吗？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坚定不移？就是你一定要这八个果子要长出来。第二点，如果没有这些神生命的八种果子，基督徒可能在某个时段的生命就会跌倒。如果没有适当的悔改，重新走上结出这八个果子，那么很可能你将来就要堕落下去。我们很多基督徒怠惰，是因为他们有不正确的神学，他认为他得救了，可是他的行为没有反映出他有得救的迹象，他的行为没有证明他得救，他的行为没有被人家看出来他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但他以为他得救了。所以很多不正确的神学，事实上在今天的教会常常绊倒很多的人。你说很多这种假教师，这就是我们在第二章要讲的，要特别小心哦。使徒彼得他不是同意这一些不需要长进的基督徒还能够得救，他说你们不好好的发展你们的八种果子，你们显然了，你们很容易失脚。那换句话说，如果彼得没有看见，或者是说彼得知道 他们这一些的人会失脚的话，彼得才会告诉他们有这么严重的事情。换句话说，基督徒得到了信仰之后有可能会失去，如果不可能失去你的救恩，彼得不用讲这么严厉啊。彼得不用讲说你们要殷勤啊，不然的话你们如何永不失脚啊。这不就证明了彼得在讲你有可能会失去你的救恩吗？你要继续的努力的长大。我们这种说法，我们这种传道人讲这些呢，是不太受欢迎的。有很多人喜欢听，哎呀你得救了，哎呀你没问题了。我告诉你，那一些糖衣啊，你将来听了你将来会后悔，你不如下定决心跟着彼得所帮助我们列的这个阶梯好好的走上去，你永不失脚。彼得这样说，而且十一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你这样子才能够上去。丰丰富富的意思就是基督永远国度的城门口啊，有诗班，有跳舞团，在那里热烈的欢迎啊。我们的神也是跳舞的神， Lord of Dance， 西班牙，西班牙书的小先知书里面的西班牙书，他是这样讲的，我们的神是跳舞的神啊，高兴的不得了，哦，你进来了，我等你了好久了，热烈欢迎进到我们的国度里面去，哈利路亚。那另外一个隐藏的意思就是十节十一节里面所讲的，里面有这几样，这个审判的时候你可能会跌倒，所以彼得他在保证我们一定能够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有几项，有十项，我在这边列出来十项。透过耶稣基督得到宝贵的信心，这个信心 faith 其实也可以翻译成信仰，所以我把信仰跟信心通通放进去。第二，透过经历认识神，这个神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讲过三位一体的神就是耶稣基督，多多的得到恩惠跟平安。你的恩惠平安是因为你拥抱耶稣，应用上帝给的能力活出敬虔的生活。第四，靠着神给的能力发展出与神的性情有份。八个果子，逃避世界上从私欲而来的败坏，世界上对你的诱惑就不再是什么力量了，因为上帝的能力已经给你了，你要用的就是用信心抵挡它。第六，加添从信心开始的各样恩典啊，德性啊，知识啊，节制啊，忍耐啊，敬虔，爱弟兄，爱人，爱神，爱人，让这些恩典啊丰满成长，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结满了这些的果子。那意思就是说，你是认识耶稣的人吗？你是信耶稣的人吗？哎，我看看你有没有这八种果子。哎，你是不是很丰盛的？第八点，第九点，活在当下，结满果子，不再为过去的罪恶所困，你有不犯罪的自由。最后，所蒙召的拣选，更加努力成为永久的经历而坚定不移。你的蒙召，神的拣选，你是坚定不移的相信，所以这样子保证你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 所以呢，我们这次的习题作业三题哈，待会呢，我会带你们去祷告，进入美德阶梯的祷告，我没有写在这上面，但是你自己要写，你可能每天都要操练。那第二题啊，果子是什么？眼瞎短视什么意思？如果有人说我信主以后，我无论如何一定会进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你要怎么回应？怎么样引经据典的回答他？第三个，在保证基督丰丰富富进到永远的国的十件事情里面，我要你列出来，你哪些做到了，哪些还没有做到，哪些需要加强？最后一个问题，自由发挥哈。如果我这一生我是不是一定要达到这些？如果没有，我还可以不可以进天国？这也是一个蛮敏感的问题哈，所以呢，请自由发挥哈。寄生作业就是给那一些我还要学习更多的人哈，所以呢，寄生作业这里面有一点点的挑战哈，但是请注意哈，我的挑战不是神学上的挑战，我的挑战就是。对于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的，你有什么样子的看见哈？为什么德性在知识之前？为什么敬虔在爱弟兄之前？你要写出一个道理来哈。第三个哈，爱加倍的爱和主耶稣基督彼此相爱是同一个字，请揣摩彼得为什么会写这个美德的阶梯，最后一项才是爱加倍。彼得想要表达什么？其实我们刚刚有讲过嘛，哈，所以有些参考的经文，所以这些参考之后呢，想想看，为什么彼得他要提出这个阶梯，他要表达什么意思？啊，最后一个就是按照你的理解，第一节到十一节，用白话文把它写下来，就是用你自己的话，彼得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把它写下来。你会发觉很有意思，所以很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最后呢，就回到这个阶梯，我们一起来走上这个阶梯，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请用金香炉祷告法，就是放在这边，我们用方言来祷告。后巴拉格里格拉巴拉格舒达达卡萨巴拉格达巴拉格巴拉格舒旺巴拉格里卡萨卡达格里舒马拉卡达高罗巴拉格里舒旺巴拉格帕拉格达巴拉格舒格的主啊，求你将这个你的Dunamis， 你的低的能力现在都浇灌下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每个人都领受到了圣灵，谢谢耶稣。主啊，求你丰丰满满的将信心的恩赐从上头浇灌下来。主啊，你再一次的浇灌你的信心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信心就是相信神的话。我们相信彼得他所讲的话是从圣灵感动写下来的，这圣灵感动所写下来的就是帮助我们要丰丰富富的进入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主啊，你帮助我们信心充满，信心充满，谢谢耶稣，你高摩我们每一个人，高摩我们每一个人，谢谢耶稣，从上头来的，从上头来的信心，奉耶稣之名，我们宣告，主啊，你上头来的信心已经将一切虔诚生命的事情都浇灌给我们了，哈利路亚，都是因为你的荣耀，都是因为你的美德，因为你的神迹呼召我们到你的面前来。祝我们献上感谢，所以你帮助我们，我们有了信心，我们就要更加的长出我们美善的德性，让我们成为一个正直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有道德良知勇气的人。主啊，我们再进一步要有一个实际上的经历你，经历你，经历你的话语，经历你话语上面的实际，经历你话语上面的奇妙，让我们坚决的走在上帝的道路上面。主啊，让我们的知识是带着经历的，主啊，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知识，有这样子的经历之后，求你让我们有一个节制的心，让我们一个节制的心不再受到情欲的挑动，让这个世界上来的情欲就对我不再有任何的 诱惑，奉耶稣基督的名，洁制的灵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当洁制之后，我们要继续长出来，长出来我们这个忍耐，我们要坚决站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在我们灵里面，主你帮助我们紧紧的抓着你，紧紧的拥抱你，让我们的身心灵从主耶稣那里得到养分。在任何的环境，有任何的逼迫我们的信仰，有任何人挑战我们的信仰，主啊，我们紧紧的站在神你的话语上面，不摇动，不摇动，要忍耐，也因此再继续发展我们敬虔。敬虔是在神面前敬畏尊敬，让我们成为圣洁，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如此的污秽，但是求主耶稣宝血洁净我们，越接近你，我们就感觉到我们的污秽，更因此让我们对你敬畏，从敬畏之心发展出我们爱弟兄姐妹，让我们有手足之情，让我们之间的爱是充满了圣洁的，让我们之间的爱没有淫乱的事情，让我们之间的爱不是出于私欲的，乃是爱在我们的当中，从此我们也发展出爱加倍阿嘎佩的爱，能够爱我们的弟兄。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在爱弟兄的时候也生出怜悯，对于那些跌倒的人，主你帮助他们重新站立起来，谢谢主。主啊，当我们被审判的时候，主啊，我们要丰丰富富的拿出这八样的果子，让我们丰丰富富的永不失脚的进入那永远的国度，谢谢主，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我们将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好，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请你在留言板上面哈。我还是不想开麦克风给大家哈，所以请大家呢，你有这个问题的话，请你用文字表达哈。为什么呢？因为我开麦克风给大家的话，大家一言我一语的哈。那曾经有几次呢，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问问题，好像在旷野里面一直在绕，我不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所以呢你写下来，那个问题就比较好回答，而且你写下来的话也比较集中，这个思想也比较集中哈，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相信我们今天的讲课呢是非常重要，所以呢我自己礼拜天我们教会的讲道呢，我已经也重新的写好了。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这几节圣经里面呢，跟很多现在的很受欢迎的神学有直接的抵触。但是呢我们要站在神的话语上面，站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紧紧抓着他哈。那不管人家的神学多么有名啊，多么受欢迎，神的话是这样讲的，我们也就不能够随便乱讲，因为我们讲错了是要负责任的哈。雅各书第三章讲得很清楚啊，如果有人在话语上面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哈。他特别讲到就是说，弟兄们，你不要多人做师父哈，因为做师父的人最容易说错话，非但呢他自己说的话他要负责任，他说的话他最好也能够做到哈。那如果做不到的话，讲那么多好像他是圣人一样，其实没有，我们不是圣人，我们说要做牧师做教师也是上帝的呼召。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那个更多的判断呢，我相信很多人看了以后就很害怕了。我要说能够为上帝服侍 能够为弟兄姐妹服侍，也是一个荣幸。好，感谢主。有没有什么问题？目前为止大家都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OK， 感谢主。现在没有热情传福音了，要认罪悔改吗？在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的哈，你说这个热切传福音的，很可能就是爱加倍的那个爱，因为你爱热爱灵魂，那可能是最高级的。那我也觉得，热切不热切本身呢，有呼召的人他，我知道有一些对传福音有很有热切心的，他无论什么时候都在传福音，不管得时不得时。那当然如果你觉得你是有传福音的呼召，那如果你觉得热情减低了，我们求主再恢复你传福音的热情。我来为你祷告，奉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把美华带在你的面前，主啊，你增加他的传福音的热情。主啊，我们感恩，让他这个爱加倍的爱在他的里面充充满满。谢谢耶稣，也祝福他，他所传的福音是正确的福音，他所传的福音是可以帮助人、带领人脱离那永死的束缚捆绑。我们感谢主，也恩待他，祝福他，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 OK， 还没有什么问题。请问，基督徒可以化一点淡妆，擦一点口红吗？或戴一点首饰吗？没什么不好啊。我们的神也是一个很美的神啊。那基督徒可以戴首饰啊。我们看一下我们圣经上怎么说好不好？我们看看箴言吧。我们箴言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有讲到一些什么事情呢？说，他有讲到，第三章哈，我儿二十一节，三章二十节，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二十二节，这样他必做你生命景象的美事。OK， 所以呢，你戴点首饰不会不好啊。相反的，我们的神是一个有审美观念的神哈，所以在雅歌书里面，他描述很多这个美的事情哈，所以我觉得画画淡妆啊都好哈。那有些时候化妆是为了礼貌啊，比如说你在公司里面你必须化妆 ，OK。那在正式的场合啊，那你说做新娘要不要化妆？要化妆 ，OK。那就化妆了，好不好？Let's see。好的，擦点口红，戴点戴一点那个首饰，我觉得很好啊。我们姐妹化点妆，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我觉得蛮好的。有些人呢坚决不化妆，那是他的自由嘛，没有关系嘛。 我们愿意打扮一下也好啊，没什么不好。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心态是什么，你是不是要让大家就一直来看着你，还是也许你的打扮太抢眼了你是要吸引人家来注意你，那么你的心态上面就是要稍微的小心一点那除此之外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真的。好，那么下面一个问题，七个果子是不是不具体啊？我的祷告祈求具体，不要高大上，怎么办？怎么会？这有八个 ，OK， 信心，你有没有一个信心的果子？这个信心里面牵扯蛮广的哈。我们有领受神救恩的信心，还有那种行神迹的信心 ，OK。那你说有果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信耶稣了，那就是一个得救的信心，诶，我已经有这个果子了，因为我接受了 OK。 那我有没有行神迹的信心，诶，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我有没有信心相信神的话比如说有人在为我祷告，我生病了有一个人有癌症，那有人告诉他说你只要天天祷告哈，我相信的，你的癌症癌细胞完全不见了。好，我相信，就真的癌症不见，那就是一个信心的果子啊。OK， 我有没有德性 ？OK， 我以前都是爱骂人家的，我行这个，我这个心是那种偷窃的心，我这个德性不好。小偷信耶稣以后，他做见证。我现在连偷的念头都没有，所以你有这个德性上面的见证，你有这个德性上面的果子 OK。 我以前爱乱说话讲这个夸大吹牛的话现在信耶稣以后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现在是讲实在的话，我现在就不会了那你是不是一个果子那是一个果子OK， 我以前很不节制啊，我以前乱花钱啊，我以前那个打肿脸啊，充胖子啊，这个在人的面前我怎么可以让人家瞧不起我啊？但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变得一个很实在的人，我不会对那些不实在的那些虚名就被这种感情是情欲上面的冲动啊，我就会我不会。我说我现在是一个实在的人，我是一个有节制的人 OK， 我是一个敬虔的人，我以前可能跟人交往啊，我可能都想要占点人家的便宜啦，但是现在呢因为敬畏上帝我现在都是很虔诚不敢了，这些都是我们的有一些的果子。但你其实要问的就是说你在你这一些生活当中有哪一些你没有做到？其实我们作业里面有一题就是这样，你觉得哪一些没做到？我觉得这些东西是蛮实在的呀，我只是没有把它列出来，因为要列出来要列很多，但是我相信你知道他在讲什么，你有真的爱弟兄啊，这个爱加倍的爱，你愿意饶恕嘛？你愿意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当然这是很困难的哈。但是这些也是蛮实际的。OK， 好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OK， 老师，我有梦，里面楼层1到3。没有倾斜，往上高层都倾斜了，旁边有很多小别墅一样的楼，但是空无一人。梦中看到我特可惜这些楼房，我跟我丈夫说不然我们上来这里住吧我想这个梦不见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很可能只是告诉你，就是说你的根基需要坚固一样 ，OK。旁边很多小别墅，但是空无一人 ，OK。所以 那你要记得在异象或异梦当中啊，你选择一个根基好的楼房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那我会说你想要换那这个根基的东西，楼房的东西，很可能指的就是你目前的教会。Okay, 所以你要换一间呢，哎，你看到他们有倾斜的，那可能他可能有一些的问题哈。那你到那边其他的还没有空无一人的意思，很可能就是一个新的聚会点，要你去那边开发。OK， 所以这是单单从你这个意象、意梦当中所得出来的哈。所以啊，你还要继续寻求神。OK。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但是单单从你的梦里面呢，很可能是指你现在的教会有一点倾斜了哈。那倾斜有很多的可能性，可能是教义方面的倾斜 ，OK， 或者是人事上面呢有一些的不稳定，那或者是领袖层面呢有一点倾斜哈。那这些都是你要去求神给你验证的地方。那你说想要到其他的地方，很可能就是要更换一个教会的地方。感谢主。好的，出信与信主多年，每一步阶梯攀登时，怎么确信达到这一个阶梯的里程碑？那好，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个人认为呢，我个人认为哈，彼得他这样讲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一定呢，第一步完了以后，你才能有第二步。这个问题我实际上也在想，其实呢，我们可以同时进行的啊。但是呢，你要达到一个很好的果效啊，比如说一定要有敬虔的基础，才能够爱弟兄姐妹，不然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些私欲在里面啊。那我觉得总觉得这一些是有一些基本啊，你比如说你要有德性啊，你要啊，就第一阶哈，信心的后面的那一阶，其实我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德性在知识的前面哈？因为如果你没有德性的基础的话，你有知识，你就很容易骄傲，你很容易就自以为是哈。然后呢，你没有那一些德性哈，比如说正直哈 ，integrity 正直。道德良知的那些勇气的话啊，你也可能就自立门户啊，你可能会做一些将来会后悔的事情啊。所以啊，这个是我对于这个阶梯哈啊，我觉得啦哈，我们是可以同时进行，但也同时注意到它的这些基础上面。OK。所以你要确信达到这一阶层的里程碑，你可以自我评估，可以自我评估。那当然呢、啊，我相信这个过程需要好几年的功夫啊。但是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心啊，要一直走上这个阶梯哈、啊？那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再说，不是说我踏了第一阶梯才能够往上踏第二阶梯，我是觉得可以同时。但是又有这一个的关系在，感谢主。好，业界有确凿证据，不少灵恩领域的重量级大师，同时也是共济会成员，老师怎么看？不只是灵恩的领域，福音外知名的牧师。我觉得他们的事情，上帝自然会管教他们哈。我们不要去注意到别人他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注意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我在美国40多年了，我看过很多美国的新闻界。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哈，它里面报道的事情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每次看到有人在攻击这个攻击那个的时候，
我现在要问一个问题，谁从这个地方得到利益？因为有很多种文章哦，谁给钱他就写对他有利的，所以要打击基督教的，打击基督教的信仰，就专门对那些基督教有名的领袖下手。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所以你可以找到很多，哎，对这个有什么问题啊，那个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找很多的。啊，找这些太多了，他的目的就是打击基督教的信仰。这是我的看见啊。但我们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进入美德的阶梯，基本上耶稣他讲，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被人论断，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你必被用同样的量器量给你。为什么看见人家里面一点点小错误，没有看到自己有很大的错误嘛？所以基本上我对于那些攻击别人，特别是基督教领袖的文章呢，我就大致翻一下，哦，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也不会受到他的影响。为什么？因为审判那个人不是我的事情，相反的，我可能还要为他祷告，求神怜悯他。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如果是真的，求主赦免他。如果他过世了，那已经盖棺认定了，我就不必去讲了。你知道最近去年在美国死了一个很有名的所谓的护教大师，是一个印度人，他叫 Ravi Zakaria， 这个人非常有名，连我都知道，因为我很少去看这些。他死掉了死掉了之后呢，很多人去说他这个人以前呢跟很多不同的女人发生关系，哇，现在都爆出来了。那看起来是真的哦，因为他自己的那个机构呢，他也发表公开发表声明，说这件事情啊是的确有发生的。那现在就问题就出来了，而且这个问题呢，就变成一个很典型的问题，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说，我要是以前领受到他的教训，那是不是我要把他所有的教训通通丢掉？或者你问更进一步的问题，我以前是他帮我受洗的，哇，这个问题我被一个人问到，他说他以前帮他施洗的牧师后来跌倒了，婚外情啊，跟老婆师母离婚了，跑去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跑掉了，不见了。他就问我说，那我该怎么办了？我这个受洗算不算数？这个是，有这么一个案例。那我就说 well， 你要相信一件事情，神借着他教导你，我假定他教导的是正确的，如果是正确的话，你还是学习就好。他自己个人操守的问题，他将来要面对上帝。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读的，就像我今天现在在这上面，为什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学识多好多高，每一个人，我觉得每一个人你都要很认真的走这个阶梯。为什么？因为彼得讲得很清楚嘛，永不失脚。为什么会永不失脚？是因为呢，你很认真的面对这一些生命上的果子要长出来，你没有长到这一些，你就会出问题。但是每一个基督徒，不管是有名没有名的牧师、传道人、平信徒，
现在不要说哦，所有的矛头都是指向传道人哦，你不要忘了，平信徒也可能会啊。那这一些事情就是说，比如说你有这么丰丰富富这几样，你就永不失脚。他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跟错人，我们要跟着正确的教导，你就好好的去分外热心殷勤的追求这些已经给我们的，这些在灵界已经给你的，透过 Dunamis 透过这些神圣的能力已经给你的，你现在就是要从信心的角度看，说主啊，我相信你已经给我了，我要发展出来，我要发展出来，我发展出来以后，这一些邪情私欲的东西，这些从世界上来的败坏事，甚至从世界上来的这一些错误的神学都不会影响我了。彼得是在讲这个，所以你说他是共济会还是什么会叉叉会，那是他家的事。你要做好你自己，你自己将来就是一个领袖，你将来是领袖，下面的人也一直在看着你哦。你能不能够保证你所教导的是正确的，然后你把它行出来，这个是你要关切的。他们跌倒了，圣经上有很多人跌倒了，跌倒了，那你去骂他，上帝说这些记载在圣经上面是要叫我们什么，叫我们要警戒啊，对不对？请看一些圣经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呀，所以我说哦，这个牧师跌倒哦，他是共济会的 ，OK， 好，反正上帝一定会去找他算账，他有没有悔改我不知道。所以我们不知道实际上的事情是什么，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诊断他，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 Ravi Zakaria 这么有名的。他有没有得救？我不知道他在死之前有没有跟上帝认真悔改，我不知道。所以我的答案，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不知道，这是最好的答案。他有没有得救，那是他跟上帝的事情，我们不要去论断他，但我们要受到警戒。别人跌倒都是成为我们的警戒，那最要紧的是你跟我的生命是不是有像彼得说的，将来是丰丰富富荣耀的，进入神永远的国。OK，OK， 那 OK， 大银树假先知兽，那这些一定会发生的。那从哪里发生的？我们有人说是从欧洲，有人说哎从美国 ，OK， 哎现在有些人说啊不一定哦，这个事情很难说。OK， 所以呢我们对于这种淫乱的事情哈，属灵上的淫乱，我们将来应该很快就知道了。我个人的领受是这样的，将来呢，敌基督是全世界的人去稀奇的跟从他，他说什么大家都跟从他，他连放个屁都是香的，然后全世界的媒体都一路的追捧他。所以当你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你就知道那个就是敌基督了。OK， 他一定会造成很多属灵上面的淫乱。那这个人可能是你觉得是好人，你能不能？你永远不知道是防卫士，但是到时候一定是全世界的人都认为这个人是非常好的人。那这种人特别小心，你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的，那很可能就是敌基督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个人交代。老师，我们的信仰关键就是我自己和耶稣的个人关系，真认识和爱他吗？答对了，没有错，这就是。你在教会里面呢，你应该去到那种教会，这个教会注重的就是你跟耶稣的关系，不是你的服事，不是牧师的讲道，不是牧师的什么什么训练，而是这个教会有没有帮助你建立跟耶稣的个人亲密关系。我觉得这是最重要。我真的不会演，你跟我最需要是耶稣亲口要呼叫你的名字，你要听见你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觉得每一个教会的牧师都要帮助他每一头羊，你要这样子跟着耶稣，而不是跟着你啊，不是跟着传道人啊，我们都是耶稣基督暂时委派到这个教会来带这些羊，但是这些牧羊人是要介绍耶稣的。就像保罗他在哥罗西书讲啊，说我们个人要把人引到上帝的面前啊，不是引到我们自己的面前啊。我们人没有这样子的。我看哥罗西第一章啊，28节，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了。每一头羊你亲自要面对上帝，因为每一头羊都要受到审判。我们的得救单位不是一个家庭，不是一个教会，是个人单位。好，感谢主。基督教协进会，基督教所有的主要领域组织契约，基督教所有的教派的领袖都参与吗？对不起，我没有啊。也不是全部，很抱歉，就我所知道的灵恩派好像没有。我们不会参加这种什么什么合一的乱七八糟的，对不起，我们不会参加的。 OK， 我们跟着耶稣，最重要的是你跟耶稣的关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赞美主。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感谢主，谢谢你们的问题啊，你们的问题很多，很卡。我很鼓励大家问问题啊，因为你有问题才能够显出，你有问题能够帮你解决啊，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你在学习什么。好不好？我们不需要说所谓的一言堂啊，哦，老师说什么我就接受什么。其实很多的牧师他不太接受人问问题的，我也觉得蛮奇怪的。我觉得牧师应该是勇于接受挑战啊，解答弟兄姐妹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起码是我自己啦啊，但是我不敢说。每一个牧师都愿意，但我知道不是太多的牧师愿意。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 感谢主。OK， 如果大家都没问题的话，我想我今天就到这边了，请林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感谢主。
阿爸天父，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刘牧师借着你奇妙的话语要坐在我们身上，我们今天听的人有福了，我们的心灵要去揣摩，要去思想，要去跟随，求圣灵继续的引领我们到灵界，这个话语展现出灵敏成 Logos 成 Rhema，让我们愿意去配合。
Amen。
如我们思想话语的时候，圣灵继续的引领我们怎么去走出一步来。这个道路让神的话语发出极大的亮光，无穷的能力，让我们有信心要去行出来。主，我们就能够一起成长。荣耀的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来保住我们。我们听到的时候就心里欢喜快乐，正接着要去成长。主，我们需要像一群小孩，要快快长大。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柔和谦卑的样子。求主耶稣也赏给我们有受教的心，有谦卑的灵，有柔和的心，要去面对这所有的征战，让我们快快的听，让我们反复思想，有温柔的心去回答出来，让询问我们的人能够看出我们对神话语的信心，去存着等待神要彰显无穷能力在我们的当中。
是的，
在我们讲的时候，在我们想的时候，当我们的手行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展现出主的慈爱，主的恩典与良善，帮助我们，让我们心不急切，让我们心不慌张，因为主你在我们心中运行，我们的耳朵跪向听你的话的时候，主我们立即顺服去行出来。主啊，我们不够的你都加给我们，我们没有耐心，主啊，给我们更大的耐心去忍耐，去等待，就像主你在等待我们成长一样，我们的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成长。主啊，我们谢谢你，主，样样所需要的都是从你而来。主啊，我们要连接在你的葡萄树上，你生命的能力要赏给我们，主啊，我们继续忍耐等候，主啊，让我们成为专一，特别是归向，
是的，
让我们的全身全人都归向你，要得着你生命的话语，主，你的话语就是你自己，你要赏给我们，主啊，这所有的生命的果实都是从你而来，主啊，给我们有极大的动力，让我们欢喜快乐，盼望着要成长。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听到真今天的课是有福的，我们又在思想上，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也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就活着更有意义，因为主你为我们死，我们要为你而活，主啊，就在这些教导的课程上，主啊，我们都是蒙福的，主啊，我们的家属也是蒙福的，因为我们已经承接了主你给我们的丰盛的灵粮，主啊，让我们的事工，我们所接触的，我们家人，我们的兄弟姊妹，我们的教会兄弟姊妹，凡来到我们面前的都能够吃到圣灵的果子，让人看见我们是属天的，有一个全人的神，永在的父，阿爸天父，耶稣基督，圣灵在引领我们步行到永恒，主啊，我们更认识你，更知道你是慷慨的，主啊，服事是给出去的，忍耐的给出去，不管人是用什么方法来，我们的爱要胜过他们所对我们所做的任何一切。
是，
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专心专心的属你，专心的认真的学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一向上这的时候，我们的作业就没有问题了。
Amen。
主啊，你就是我们的答案。主啊，我们都说，主啊，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我们从在灵里被你吸引，我们的魂就决定要跟随。
阿门。
主啊，我们就要拒绝这所有的阻挡，不能拦阻我，也不能偷窃我们的喜乐。主啊，我们在学习当中有乐趣。等我们听到的时候，就已经高兴得不得了。感谢赞美主。今天有谁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就说啊，我们要代表我们的主，天上的使者，天上来的仆人，要服侍他们，用我们的爱心耐心，我们讲话有温柔的味道，我们心里眼睛发射出来有主的怜悯。
Amen。
哦，主啊，我们的手伸出来做事的时候，有主你的恩膏，有无穷属灵的丰盛，
是
有医治的能力，有感动每个人。主啊，我们是你的器皿，主啊，让我们能够有圣洁有份，不掺杂我们个人的抱负，主啊，也不掺杂我们的一厢情愿，都是从主你而来。那我们的眼睛也是属于你，看到主你做什么，我们就要做。主啊，我们等候你。帮助我们，主啊，这是爱的施工，这是生养众多的施工，这是成长的施工，全都在耶稣基督里的丰盛。我们要听得到，吃得到，感受得到，成长每一部分都是属灵。谢谢主，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所要学习的，都同感一灵，从刘牧师身上所散发出来，所准备的，都要下载在我们的心中。感谢主，也继续的在我们的手中，在我们的思想中，要写出作业。哦，主耶稣来让刘牧师有极大的教导的满足。哦，主啊，我们听到人都已经是欢喜快乐，已经洒在我们身上了。感谢赞美主。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这一群快乐的学生，快乐的老师，快乐的助教，快乐的家属，同得这极大无穷的祝福。
好，
听我们谢谢你是丰盛的，我们是样样都有的，我们是富足的。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帮助我们飞在你的恩膏里，行在你的恩膏里。荣耀归于宝座的羔羊，归于天父。谢谢圣灵继续引领我们。
哈利路亚！
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